有事儿您说话，热线一加一。好的，有事儿您说话，听众朋友们，您现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到的是银川交通乐广播，在早间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 K8 热线一加一的板块。大家好，我是洪波。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春。今天的热线一加一进入到银川司法板块，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乐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先来看一下朱学勇的朋友啊，跟我们说到了这个进入这个春季啊，天气转暖的一个行车的一个小窍门。他说，你看见右边有行人或者是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啊，一定要死盯着他的动向，特别是在路口，先让他拐弯，然后你自己再安全的开车过去。这样的意识和开车一定会是一个好司机，关键是不会有损失。好，谢谢你，谢谢啊。
行车安全第一啊。
对，另外大辉哥的朋友说，问一下啊，手指头伤到什么程度才能构成最低伤残？那今天正好是银川司法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咱们的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傅前亮傅律师。
好，
你好，傅律师。
傅律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这个节目还没开始，问题就已经是来了啊。
是。
这个问一下。这个手指头伤到什么程度才能构成最低伤残？就是手指头。
这个是个医学知识，
而
且呢，它这个如果适用的法律关系不一样，它评判的标准也不一样。那比方说，你如果是一般的交通事故，或者是一般的人身损害侵权，或者故意伤害，这个审判的标准呢是有一个人体损害评定标准的。那么如果是你是工伤，就我们说在工作过程中所受的伤害的话，它是用指标，我们俗称指标，就是职工呢在工作过程中所受的伤害的一个另外一套标准呢。它标准适用不一样。
标准适用不一样。
而且呢，就算标准这个一样的情，就是标准我们知道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是很难判定的。
对，你这个问的就有点太含糊了。
它根据它的功能恢复状况，还有一些疾病诊断的一些情况呢，综合认定的。
对，一般如果说你要不论是工伤啊，还是你在交通事故处理当中的话，你最好是要做一个伤残
等级鉴定，然后呢，它是由专业的法医去做，我们只能说是提供一些程序上的东西给法医。但是呢，就有时候伤残同一个病情，法医与法医之间都还会有一些分歧或者是不同的意见。更何况我们这个说实在的，我们都是属于外行。
这是一听就来给你做答复，那是不可能的。对。所以在咨询我们的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建议您啊是选择我们的热线电话60809336080977或者是60136455啊，这些拨打电话跟我们的这个律师在电波当中进行一个相应的沟通。和交流可能会更能准确的回复你。
是的，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问题也是由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咨询啊，来延伸到了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使用微信购物、
电子
微信的这个支付的功能和方式和方法转账。
微信、支付宝啊。
对。在昨天的时候，有位听众朋友向我们咨询了这么一个问题，他是租房子的。
对。
这个房屋租好之后呢，交了定金之后呢，约定的是半年一付。那么在缴付下半年的这个，就是应该是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租金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房东说他不在银川，这个要求他就用微信转账付给他就可以了。他说在微信转账付给对方的过程当中，他说之前都会写一个收据条子，对吧？他说这次微信转账支付也不知道这个房东什么时候回来，就问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的支付，这样的支付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证据的这个保留，以防产生相应的纠纷。所以今天就由他这个问题，我们来延展到咱们微信当中这个证据保全的这个话题啊。先来给他回复一下吧，傅律师。
行，首先说这种方式呢，肯定是目前来讲符合现代我们电子数据的一个潮流，或者说现在这个微信呐、或者是其他一些电子的一些数据传输的速度啊，还有一些微博啊，还有手机短信啊等等。那么这些方式呢，它是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形式一种来存在了。那么法院只要你的形式还有内容还有你的取得都是合法来源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也是认定它的真实性的，也是可以作为你认定一个事实的存在。那比方说本案中这位听众，他想通过微信的方式呢转账将房租支付给这个房客
房东。
那么他呢，如果是首先要前提是必须确认这个微信的这个开户人，我们说的这个对方聊天人是不是你的房东，这个身份要确定清楚，对吧？
这就微信上聊的时候又看不着人，咋确定呀？
看不着人，他是有一个微信开户号，对吧？然后呢，可以再说，你可以通过前面 他不可能一上来就是通过微信以后呢就找你要房租。那么前期关于你的房租的一些或者租房的信息的一些来源的交往的信息，那么也可以旁证他就是房东的一个身份。还有呢，就是他们在这个房东，比方说他的职业，他经常发了一些朋友圈，还有一些他的一些就是其他和他聊天的一个过程，关于房屋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其他旁证也可以确定他的一个具体的身份。
但是就是你这些证据留言啊交流什么都要留着，
当然
别删除。
当然还如果说是这也确定不了，那个只能申请这个比方说微信的开户平台，对吧，去调遣。因为现在都是以实名制了，所有的电子的信息都实行实名制。那么他在开户的过程中，他用不管是用手机号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开户的，他在相关的部门肯定也是有这个开户信息的保存的。
对
啊，相关的部门他肯定会将这个信息呢提供给相关的当事人的。
对，另外来说，现在就像是微信啊支付宝，他会都有一个这个实名制。
对，就是如果说他在网上这个如果金额不大的交易的话，我们一般有时候也是可以就是说鼓励这种交易的啊，确实比较方便便捷。那么你交易完以后你有个电子回单，他实际上有个电子回单的，你要把这个电子回单也作为也把它截屏保存下来，对吧，它有这个相当于类似我们在银行一个打款凭据一样
啊，
它打款时间、收件、收款人，还有一些收款的账号啊，或者是一些金额啊等等重要信息呢，在这个电子回单上也会体现的。你把这些都保留好的话，还是法院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好，接下来继续走入节目。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傅前亮傅律师。你好，傅律师。
你好，主持人。
刚才我们借着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回复啊，
对，
其实在这儿说的时候，我们确定的第一点就是要确定一定是您的这个房东，你要做这样一个确认的这个过程。
你要核实是对，
核实
是。其实呢，我们对这个电子数据啊，因为民事诉讼法新的规定，将这个电子数据作为一个新的证据类型来出现。那么，但对他的电子证据呢，因为他有他的一个特征，比方说，有些高手他对这个电子数据他是可以修改的，
对，
或者是一些他们做的以假乱真的那种程度，或者借别人的身份证开然后申请啊或者注册一些账号，然后和你聊天，然后诈骗你的钱财。那么这种情况呢，他有，所以说他是可以有一些修改的这个痕迹的情况下，那么如何保留，如何去让这些证据的还原，
对，我作为
真正的这个侵权人出现，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我作为电话这头的我又看不着你，
所以说法院对这个证据认定的过程中，它是有比一般的书证啊，你只要认定这个书证是你签名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证据它有它的特殊性，法院在这个认定的过程中相对来讲是要严格一点的，严格一点。怎么呢，就是主要还是从我们证据的三性去出发。我们呢首先来讲的话，真实性，对吗，真实性就是你提供的这个证据的内容反映的确实真实的。你首先从这个形式上你要提供你的原始载体，因为其实电子数据啊或者电子证据它是一个宽泛的一个种类，比方说微信、短信，对吧，微信呢包括语音聊天、视频还有微信的文字等等，这些内容呢都是一种形式，还有微博啊，还有一些域名啊，开了一些网页啊等，这都算是一个电子数据的存在。那么首先法院在核实真实性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个你真实性怎么体现，对吧，那有是不是你这个原告或者是被告呢故意自己做了一个网页来迷惑，或者说来做了一些伪证，那这个东西呢，所以法院要核实它真实性。怎么核实，但一般作为一个普通的原告或者普通当事人来讲，他这个举证还确实有点难度。如果是遇到一个真正想作假啊，或者是真正想有那种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域名的情况下的话，你是很难争辩的，对吧。
那其实这个时候争辩，第一是你要尝试去做一下，
对，
在有疑惑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这个付款这样的一个
对，所以要在付款之前要再三确认他的这个身份信息，这很重要的。
有事儿您说话，热线一加一。好了，有事儿您说话，热线一加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银川交通广播新闻 K8 在早间为您直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洪波。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春。好，接下来继续有请到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咱们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傅前亮傅律师。你好，傅律师。
你好，主持人。
你好。
今天的银川司法是由银川市交通院广播和银川市司法局联合为您推出带来的，这个法律问题就刷刷刷都来了啊。刚才我们这个关于证据保全的这个话题咱慢慢来说
啊。
先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到了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处理啊。他说我开车和行人发生了一个碰撞，造成了行人的轻微伤，伤者现在不治疗，但是也不结案。
对，
这搞得我这交通事故该怎么处理啊？这万一到了我审车的时候，事故没处理完毕，我车也审不了了。
对啊。
这个审车与交通事故处理没有太大关系，
要求这个彻底的事故
是，它是指那个如果是发生了一些交通肇事啊，或者是稍微重大一点的，它这个轻微伤我估计
轻微伤不构成是吧，
我估计很难，就是肯定是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门诊的治疗，或者是拍了个片子，没有进行住院啦，或者其他的一些一些情况。
但是现在伤者不治疗也不结案，就是我不配合你做这个事故的进一步处理怎么办？
有些情况我们遇到这种比他还严重的，就是那种伤者肇事方垫了很多的医疗费，那伤者呢他还不着急，也不做伤残鉴定，也不处理，所以搞得这个肇事方相反了还很被动，因为他垫了钱，他买的是全险，有可能要从保险公司拿这个把这个赔款来进行那个返还的，对吧？还有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原因，他要进行审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
对。
但是呢，现在导致伤者不配合的情况下，导致无法结案，这是有这种情况。而且呢，伤者起诉还是伤者的权利。还不是你这个肇事方的权利，你肇事方没法起诉，要求人家去立马解决，人家就是一句话，我的伤情还会治疗结束，对吧？人家还可以继续，我说我还可以继续治疗，或者是继续这个观察。
那怎么办啊？那就这么耗着吗？
不是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应该他身体相关的部门向这个与伤者吧说明这个情况，说明情况呢，给他把这个利害关系讲清楚以后，因为这个事情总结不管是过多长时间，还是要最后一个中介性的了结的。
你再拖都拖过了这个处理的这个时效诉讼期，你什么赔偿都拿不到了。
对，拿不到，而且呢，包括保险公司也不会做相应的赔偿的。那么对他这块呢，也是应该是会有损失的，对伤者来讲。
对，
所以把这个利害关系，包括时间呢、这个节点呢，都给他说清楚的话，我相信他会理解这个问题的，是吧？
对，
接下来再来回复的这个是一个私人债务纠纷的问题啊，这是英文名字的一位朋友，他说这个因为私人债务的纠纷被威胁了，钱财还多啊，特别多，这样的问题怎么办？留下了微信的信息和转账的记录可以进行诉讼吗？您说的这个信息，我个人建议你最好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60809333或者是60809777啊。
是，我们把这事情讲清楚。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私人债务纠纷被威胁，这是另外一个可能的这个刑事案件，这个只是打一个可能的问号啊。
可能各自敲诈呀，或者是威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非法拘禁呐。
对，因为钱财还多要，就是可能是就这个
可能被别人。就是比方说欠1万，那最后人家要求还2万或者多少钱，可能有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出现？
对对对，他说留下了微信信息和转账记录可以进行诉讼吗？其实这就绕到我们刚才说的诉讼保全。您的这个微信信息和转账记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下？他
是
能够
你给别人转的钱，还是别人给你转的钱？还有呢，就是个因为当时。刚才我们准备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证据保全的问题，
对
吧？
对，
即便你证据真实的，我们如何把它保全？
对，他现在就应该涉及到这样了，
对，证据保全、就是比方说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向公证部门要求公证，这证据保全的公证。那么公证部门他有一项这种的业务，他就会将这个证据的最原始的做法，以及就是说证据的来源以及内容，还有呢证据的这个取得的方式等等呢，把这个所有的流程的东西真实的把它反映出来，然后用纸质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包括视频的形式呢，把它固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即便你的证据不存在了，或者说有消失了，即便你甚至于手机丢失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还是可以向法庭展示你的原始的过程的，对吧？所以说一般像这种情况金额比较大，我建议这位听众呢去做一个这样的证据保全的公证。
另外他说到这个，如果说是真的是被威胁了，钱财还被多要的话，也可以到这个公安去进行一个报案，对吧？
如果他对方涉嫌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是对方是一种高利贷的这种形式，而且是以放贷为生的这种放贷为主要的生活来源，或者是经营贷款的这种业务的个人的话，那么他可能现在扫黑除恶打得特别严，对这种专业放贷职业贷款人的话，或者套路贷的话，是打击非常力度比较大的，所以建议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下。
好嘞，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下热线上的杜先生要咨询一个法律问题。你好杜先生。
你好杜先生。
哎你好，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辆摩托车是别人顶账顶给我的，然后我又卖给了另外一个人， 然后我怕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没有做任何手续，
就是没过户，
发生交通，
嗯，
没有过户，过不了户，
嗯。
然后呢，我怕他发生，如果发生意外的话，会不会跟我有关系？我应该跟他做什么样的手续？
嗯，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以及之前的有个批复，就是机动车连环买卖的情况下。啊，只要你能证实证据证明你确实不是这个机动车的所有人了，你只是中间的一个买方或者卖方，对吧？那么呢，你不是车辆的最终的所有人，那这种情况你是可以不用承担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些责任的。但前提是，就刚才你说的很重要，你怎么能证明这个车呢？因为没过户的情况下是不是你的所有权呢？特别是这辆车如果还登记在你的名下，你要证明你的车已经这个出售的一个事实了。
能不能把这个买卖摩托车的这个合同去做个公证呢？
你合同做个公证当然是可以，但是如果能够过户的情况下，最好是过户，这是最安全的。
嗯，既然是顶账给你的话，应该想办法去走一下这个手续流程。
嗯
嗯，
因为这个机动车它是无法控制，风险太大。
嗯，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杜先生？
没有了。
哎，好，谢谢参与，再见。
好，谢谢参与，再见。
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对，
微信啊，
数据啊，
这些信息的这个
保
全，保
存的问题，
嗯，
对
对。
其实我们刚才呀，这个证据呢，主要是首先确定一点，就是法院或者是法律的这个证据，首先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了，或者积极的是一种方式去认可它了，
嗯，
啊。但是你要双方当事人对这个证据呢，做到我们所法律规定的形式，所法律规定的形式的要件，那么你才能够得到法院的认可。刚才我们说到了，对吧？一个那么真实性，还有它的合法性，还有它的客观性。所谓真实性，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如果是这个证据能够反映出你的这个双方真实意识的表示，那么就是包括它的内容，就是我想说的内容。比方说我的转款行为啊，我承诺一个事项，对吧？我的给你载明的一些事项，就是我们双方要表达一个意思啊，不是通过双方的引诱啊，或者欺骗呐，啊，或者胁迫等等说出来一些话，那么这种情况法院是会采纳的。对吧？
嗯。
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刚才第二个说到的问题，从形式上来讲，我们向法院提供的时候，一定要提供原始的载体。所谓原始载体就是手机，啊，手机你在哪个手机上发的微信，还有双方当事人的一些信息。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信息都是一个数字啊，包括我的邮箱、电子邮箱就是一个数字。那么数字和我的人是否是对应的，对吧？像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在庭前就要把这个数字和相对应的证据把它收集到？向相关的平台去这个申请调查，
嗯，
这些东西也是可以的。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形式的合法性。
嗯，
形式合法性呢，就是说，如果你提供的内容，这个就刚才说的，如果是你提供的内容经过了剪辑、修改，或者是把它删减的话，
嗯，对，
啊，甚至于有的人故意的是 PS 把它这个覆盖了一些东西的话，那这样的话呢，肯定法院也不会进行采纳的。所以说形式上一定要完整，
嗯，
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情况，
嗯，
那符合这几个要件以后呢，法院才能真正的从然后结合其他的证据啊，结合其他的证据加以认定他的整个案件的事实，才能得到认定啊。
嗯，
如果是相反的话，如果我们只拿出一个录音，比方说有时候录音也是电子数据，
嗯，
那录音也很现在也很普遍，录音里的这个录音的载体，比方说你拿了一段录音，然后你拿一个什么呢？光盘去放，然后放完以后呢，都不知道双方通话的当事人是谁，
嗯，
或者无法核实对方的当事通话的这个人的这个信息，或者是通话的内容呢，你又剪辑，前面对你不利的话你把它去掉了，
嗯，
后面对你有利的话你又把它播放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法院肯定是不会进行采纳了。
嗯，
哦，
对，
也就是说咱们的一个证据，一个是录音也可以作为，
录音也是电子数据的一种形式。
哎，是，
嗯，对。
然后咱们的文字也可以，
嗯，
那就相应的做一个保全，
嗯。
那你在这个微信上面做转账啊，做什么的时候呢，最好有一个转账说明，可以多输入一些，
嗯，
或者你转完账之后，下面可以把这个文字内容也输入一些。
对，
哎，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
你收到以后，他如果转账钱以后，你立马给他发一条微信，你说你确认一下，我刚才已经支付了多少多少钱的房租还是借款，
哎，
对吧？
对，
然后你收了没？
对对对，
对方肯定会回复了，
嗯，
是的。好了，今天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嗯，
在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还有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需要寻求帮助的话，可以来记录一下咱们付钱亮律师的这个联系方式。
好的，嗯，我们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在金凤区粤海新天地 B 座写字楼12和17楼，
嗯，
我的联系电话是18295300377。
好嘞，谢谢傅律师。
嗯，好嘞。